像这个阴霾的天气，今天要请弟兄姐妹听一篇很负面的信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那个信心的行列，信心的见证人的行列，他们到了最后，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三节后面，他们因着信是这一班人，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和监禁，各样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羊、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样的经验，这样的迫害，今天还有吗？今天在北美的基督徒会受到这样的迫害吗？如果有的话，基督徒您我是一个弱者吗？我们今天由我们的宣教士陈景仁牧师夫妇在我们的中间，我盼望等等散会的时候有很多人能够跟他们一起认识，他们有六年没有回来了。我们讲到尼希米的信息，他是一个酒镇，波斯王的酒镇，他是一个 intercessor， 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发起人 initiator， 他是一个晚上出去巡视的一个官员 inspector， 他是一个建墙的建筑城墙的领导人，他是个 war builder。 我们在头一次再回到第三波的被掳后的时候，我们说到历史的背景，有五卷书，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有五卷书讲到被掳归回的历史，请问是哪五卷？让你们偷看一下，先知书里面有哈该，有撒加利亚，有马拉基，在历史书里面有以斯拉跟尼希米。所以我们已经在前面两年讲到他们头一批的归回是所罗巴伯这一班人跟老少双雄的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在那边开始兴起了二十年的功夫来建造的圣殿，所以是圣殿的建造，是敬拜的恢复。之后过了五十八年以后，神的文士以斯拉回去了，他在那边带起另外一个复兴，是神话语的建造，神话语的恢复。那我们已经讲了今天是第五次讲到尼希米，请问尼希米是恢复什么？不晓得，应该知道，建造什么？建造城墙，建造城墙是 restoration of the wall， 是耶路撒冷的城墙，破城墙要重新修造起来。我们已经问在两次问到他为什么要建造城墙，他为什么要建造城墙。如果我们在看整个尼希米记的时候，你发现它中间的主题不光是建造，不光是我们大家一起起来建造，而是要建造修造这个破裂的城墙。但是他为什么要建城墙？另外我们今天要重建什么城墙？我们应该把哪一些的墙拆掉？应该要建什么城墙？这是我们读尼希米记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题目。最近如果你看新闻，在美国今年年初的时候，大法官最高法院5-4已经通过是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最近这一个月在 Kentucky， 竟然一个 county 里面有一个 county clerk， 他是民选的，我不晓得翻成中文是什么，可能是县委书记吧，我这样的翻译 county clerk。他要在每一个 结婚的证书上他是要签名的，但是当同性恋者已经他们的婚姻合法化的时候，来到他的面前，他不签字，他可以不签字吗？人站他对面的同性恋的要结婚的，用非常激烈的态度，那他呢就回答，他说这是一个我自己上天堂下地狱的一个关键。很多美国的舆论，特别是同情同性恋的，而且同性恋的婚姻在美国的婚姻已经重新定义了，不再是一男一女，在这种样的通过的法律底下，这个人竟然在做这件事情，你是同情他还是厌恶他呢？所以也有这样的有这样的影像，把他头上弄两个像魔鬼一样的角。这张图像，我盼望，我不管你是赞成还是反对，他站在一个十诫，他背景是一个十诫，在那个他的康体那个印上面，后面的背景是一个十诫的碑，他站在十诫的前面照的一张像，被人画了两个红角。我不晓得，如果你把它想象是您的照片取代他的照片，今天早晨的新闻就在他所在的康体已经在公路上面竖起一个很大的 billboard， 一个大的公路招牌，上面特别是讽刺问他的一个问题，这个招牌要在他所在的 Kentucky 的那个城那个县镇要树立一个月的时间。你有种做这样的事吗？我一个牧师敢做这样的事吗？让我们一起起立读今天的圣经。我们还是轮流把这我读一章，请各位读一章。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的恼恨，斥笑犹太人犹大人，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要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刺倒。我们的神啊，求你们垂听，因为我们被他使他们在乳道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什突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的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从那日起，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官长都站在众的后边，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我对贵州官长和其余的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你们听见脚声在那里，我就聚集我们到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于是我们一同高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那时我对百姓说，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 主，这是不是我们的教会在二十几年前要建这个堂的时候我们才提出来的？我们要是一个征战，不光是一个建堂，我们要一手拿工具，一手拿兵器来打这场属灵的圣战。主，这是一个现在我们照样临到我们日常每天的征战，就求你让我们借着尼希米跟他的百姓的见证，让我们知道今天怎么样为你的真理站住。主，怜悯我们，人的话语不完全，但是你的感动越过人的话语，说在人心的里面，不光是外面的这些压力跟逼迫，而是人里面可能会碰到了更可怕的攻击。求你与你的儿女同在，愿你的话语能够通行在神儿女的中间，也通行在慕道的朋友的耳中，不让他们觉得刺耳，而觉得让他们愿意归向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在从其实在第四章这边所记载的这几班人，在第二章的第十节跟十九节已经名列在上面。这个里面有主要有三个人，是整个反对势力的三个代表者，三个领导。头一个是何伦人参巴拉，另外一个是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通常我们看到为奴，这个奴隶有什么了不起，叫多比亚。那他的二章十九节又在这边说，还有一个人是亚拉伯人，叫做基善，他在这边嗤笑。那我们来看他们所当年所面对的敌人。头一个敌人这个参巴拉，他就大大的恼怒，嗤笑犹大人。而且呢，跟他在一起，请你注意，跟这个参巴拉在一起有他的弟兄，而且有撒玛利亚的军兵，也就是他们在被掳归回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北边的整个的撒玛利亚省，这已经是血统掺杂，敬拜掺杂，所以这样的人他们并不是犹太人，而是他们的敌人。那这个今天所读的第四章是第二波的攻击。那这里面特别解释一下，这个多比亚是为奴的多比亚，事实上这个地方是王的奴才多比亚。所以我们中国人就很知道，这些事实上有些太监啊，这些这个大臣里面很重要的臣子来到皇帝的面前说，我是皇帝的小奴才。但你不要以为他说他是小奴才，他是一个不足轻重的人，事实上他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人。那另外呢，基善呢是亚拉伯族的一个酋长，也是一个代表人。所以他们在尼希米记所碰见的这班敌人的三个主要的代表是这三个。那他们的敌对是什么呢？那在这一章的里面，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回应，还有他们的祷告之后呢，还有他们再来一波的攻击。但我就把它缩在一起，在你们的听到的笔记里面，你看见他的敌人是什么，他们面对的敌对是什么，之后看见神儿女的对策是什么，我把它这样子收集起来，好不好？在第一节那个地方听到他们神的子民起来修造城墙，跟着领袖尼希米的时候，他们就大大的他发怒，而且大大的恼恨。在这个地方希伯来文的那个大大的恼怒，那个地方是一个 hot， 很热很热啊，我们中国人叫做脸红脖子粗啊，气得要命，或者今天可能我们的甚至血压都高上来了。所以不是一点小小的生气，而是很愤怒，很愤恨，而且敌对的一个态度。那接着下来，他们的基善就说，这些软弱的犹太人要做什么呢？他这个开始有一些是讥笑，而且藐视嗤笑他们的话，在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这些人是非常软弱的一般人，他们是要保护自己吗？他们是要献祭吗？他们是要想到一日就成功吗？你们这些犹大的小民，到底你们要为自己做什么呢？而且要说你要从土堆里面被烧过的石头再立起墙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已经在100多年前被拆毁，他们 几十年前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建造圣殿，八十年前他们回来的时候建造圣殿的时候，这个城墙是在那耶路撒冷是一块石头不落在另外一块石头上，不但圣殿被拆掉，而且城墙也被拆毁，中间有很大很大的破口在那个地方，而且在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这个军队亚述的军队亚比人的军队来掳掠他们的时候，用火烧掉他们的民宅，烧掉他们的皇宫，在城墙他们用火烧，这个石头已经是一个被火烧过的石头，在这句话从土堆里面拿出烧火烧的石头再立城墙嘛，这个地方英文他说 bring stone to life，是叫这个石头能够起死回生吗？通常在我们也是这样子看，希伯来人也是这样看，石头是最死的东西，是最没有生命的东西。他这句话说，难道你们要从石头里面再起死回生吗？那这些话语是嗤笑他们，是藐视他们，而且不光是如此，到了第三节，再是火上火上加油啊。所以他们修造的石墙啊，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吃倒。你知道狐狸哈、啊，狐狸不通常不是很大，不像大象一样，而且狐狸呢是单个啊，是solitary， 是一个它跑出来就是一个狐狸啊，它不会是像着美国这个 bison 啊，美国水牛啊，一出来出一大群啊。最近有人到黄石公园去玩，他们说吓死了啊，那车开来开去，忽然间有一大批的这个 bison 绕在他们车子旁边，吓坏他们了、啊、但是狐狸不是，狐狸是一只一只出来的。第二个狐狸呢是跟着夜巡客那个夜间出来的，所以小狐狸呢是单个的，而且夜间的，它不是一个一大群的。它的意思就是说，连一个单个的小狐狸晚上跑出来，小狐狸你要搭的什么墙，就一个小狐狸上去都会垮掉，这种样的一个挖苦他们、讽刺他们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保罗在要准备到他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的时候，你说保罗这么强的一个人，在他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三到第四节，他说我从前在你们中间的时候，我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亲爱的弟兄姊妹，连保罗这样的一个勇士，但是他面对的属灵的征战跟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可能有的反对反感，他是这样的一个心情。所以这是神儿女、神使徒、神的仆人经常会有的情况。我如果你看见列王记下的18章，在那边的一个故事是亚述的大王，亚述帝国他已经打灭掉他附近，连埃及都被他们打败了。那之后的公道，而且在耶路撒冷之前，西西家是犹大王啊，犹大王已经把圣殿里面的宝器已经敢先交给他，而且连圣殿里面的包的金都已经刮下来给他了。这个拉波沙基是这个西拿基利，这个亚述帝国，亚述帝国是什么地方呢？是现在的叙利亚，现在大批的难民往欧洲那个方向，是当年的是现在的叙利亚。当年的亚述帝国是非常非常凶悍、非常残忍的啊。那当他们大军，即使他们礼也送了，什么都给了他，他们大军就围到只剩下的一个耶路撒冷城。那拉伯沙基告诉西西家王，他说：“你给我当头，你给我 deposit。”让我的皇帝啊，拉伯沙基是他的一个 field commander， 是战场的一个将军哈、啊。他说很挖苦的一句话，就是说你啊，给我的大王这个拉伯沙基给我当头 deposit 哈、啊，给一个头款，让我的大王借你2000匹马，你看看你有没有骑马的人来跟我们的大王打仗。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讽刺，是我借你马你来跟我打打看，你都打不过，你何况你还想要守住这个城吗？等等，你到后面你会再看到这个西西家王有什么对策啊。接着他们是恐吓跟控告，他们说在第二章的时候就说，你们要做什么啊？ 你们要建城墙，你们是要背叛王啊！你知道这句话有多么的恐怖哈、啊，有多么的恐怖！今天我们在美国，你想想要你要背叛奥巴马，没有关系啊，整个的 Republican 都在背叛 奥巴马，美国是民主国家，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但是在当时的专制的里面，如果你要这个你要偷偷摸摸的背叛呢、啊，说不定有白色恐怖哈、啊。对不起啊，我这个撩起一些人的旧事啊，所以这句话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事实上在以斯拉记第四章，当他们要建造圣殿的80年前，他们也是照样的被这些阻挡他们的人有类似的控告。之后那个王就下令就停工了，就停工，一停了15-16年。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样的一个话里面，你们要做什么？你想背叛王吗？那个王是什么？是他们背后的大老板波斯王。当年在建殿的时候，对这些敌人已经是很不高兴，但是你们这些以色列民被掳归回的渔民只不过恢复一个小小的圣殿而已。现在尼西米回来，这个要重建的是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墙。虽然他要建的，我们已经看过图哈，他们要当时要恢复建造的城墙，不是现代的耶路撒冷这么大，是当年的一个像一个 panhandle 那样子一个小小的耶路撒冷。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要建墙要保护自己的时候，这个阻力就大得不得了啊！当年他们逼迫他们停工15年，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几个人是控告他们的，但是今天。你我在其中里面是有一个是昼夜控告弟兄的，那个控告者是谁？ Accuser 是谁？是撒旦魔鬼。当年神的子民所碰见的是讥笑，是讽刺，是敌对，是恼恨，恼怒，也有是控告。这个控告，恶者的控告，对神的儿女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我记得以前在教会的里面带领过我的我可以叫大哥哈，这个当时我不晓得何明志长老应该会记得哈，那个楚圣默弟兄哈，他刚出来服事的时候，他是个年轻的传道人，非常棒的一个传道人，但是神在魔鬼就对不起不是神是魔鬼攻击他，让他看见他这样的人是不配侍奉的。他当他一面不再做他平常的事情，他愿意全职来侍奉神的时候，他有3个月的时间，我相信现在来回想可能是 depression 啊，可能是像可能忧郁症一样被打倒，让他在床上都起不来，因为他撒旦的攻击说，像你这样的人怎么能侍奉神，是你把他所有他的软弱他的缺点都把他 expose 显露出来，让他没有办法爬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控告人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在我们中间的工作，圣灵如果感动我们，光照我们，指责我们，是叫我们能够回到他的面前。撒旦好像也是让人看见自己的缺点跟漏洞，但是撒旦是叫我们被控告到一个地步，让你远离耶稣。基本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一个从撒旦来的，是叫你不敢来到神面前，不敢去侍奉神，但是圣灵的光照跟责备是叫我们来认罪，快快的来到神面前，有个很大的不一样啊。所以你记得撒旦有一个别名叫做什么 ？Accuser 叫做什么？控告者。所以在不要随便控告别人哈，特别不要在别人背后控告。我们常常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有些时候姐妹两个人会告诉爸爸妈妈他干了什么坏事。我说你不要跟谁学做 Accuser， 你不要跟撒旦学做控告。好。而且他们到了第四章，我们刚刚知道这个荷伦人参巴拉，他是撒玛利亚的，他有军队的，他们一起来攻击他们哈。那到了第四章，他们说看到他们来修城墙的时候， 堵塞破裂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发怒，而且他们就同谋起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搅乱啊，扰乱。这是他们同谋的头一个点。之后他们到了十一节，他们趁他们不见的时候，我们进到他们的中间杀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攻击就不是一个只是嘴巴上讲的，只是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威胁，而是他们准备有行动，同谋，而且带着军队准备真正去谋杀他们。所以你看见这个敌对哈、啊，是恼怒的敌对，是一个嗤笑藐视的敌对，是一个讽刺的敌对，是一个控告的敌对，是一个同谋的攻击的敌对。我在上面特别给你看见，敌对在圣经上撒旦的另外一个名字，除了是控告者以外，撒旦的别名叫做什么？叫做对头，叫做对头哈。撒旦专门跟神的儿女，跟神的教会做对头，所以你知道有这些的攻击起来的时候，是撒旦在背后的工作。常常我们看见的是人的反对，但是在他的后面有一个黑暗的势力，是魔鬼撒旦的势力。因为这位 accuser， 这位控告者，他也是那个对头，他专门跟神相对，专门跟神的儿女相对，跟神的教会相对、啊、那从第十节到十二节，第四章这一段话呢，是犹大人自己说的。他的灰土尚多，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我们敌人说，刚刚我们已经看了，趁他们不知不见的时候，进到他们的中间杀他们，使他们工作停止。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向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这句话不大容易懂，等等我会稍微解释一下。所以在这边你会发现，不光是仇敌在参巴拉、多比亚跟基善这样送过来的话，而且这些犹大人自己自行惭愧，他们的软弱是他们的事实啊。他们说灰土尚多，要修这么大的城墙，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怎么样来做这个城墙？我们已经精疲力竭了，我们不能够继续做下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听过你侍奉很多的时候啊，你会 burn out， 有没有听过这个？我很常常听见弟兄姐妹说，我 burn out。我希望你这句话越少说越好，啊，因为你越说你 burn out， 你就 burn out， 啊，叫心力衰竭。你当一个人被 burn out 的时候，被觉得自己服侍没有力量的时候，你应该做的，你应该学习像尼希米他的子民，他要 prioritize， 你要优先顺序是什么？你不要所有的圣功你都想要做啊！我今天早上来到这边，正想安静。觉得要出去到那边啊、去走一圈的时候，我就碰到好几个问题哈、啊，每个问题都很严重啊。你以为我们教会都没有问题，其实还有很多问题哈、啊。那每个人来的，至少他们觉得很严重啊。等等，我们今天要开始主日学，开始恢复上课，结果我们中间的中心老姊妹，她说她要去上那一班，那一班是214房间。我顺便现在报告，她说。是我的小书房，我的小书房怎么会上课啊？他说是啊。后来我跑去一看，哎呀，姊妹啊，我真是谢谢你啊！哇，那个214真的是小书房，小书房怎么挤得下呢？后来另外这个胡忠义啊、就告诉我，我们的校长说不不不不不，214啊、闹双胞案，214是你要走到副堂去，在最里面，在那个钢很漂亮的那个黑钢琴的后面那间才是214。姊妹，谢谢你啊！但是呢，我主日要讲道之前呢，常常会有这种奇奇怪怪的问题出现啊。你会发现啊，主任牧师实在很差啊，就是哪个房间都搞不清楚，而且我们教会已经20多年建堂，竟然214房间闹双胞案。哦 ，shame on you, shame on me 啊 ，OK， 哦，所以有些时候觉得力不能胜啊，正要安静的时候，要回来的时候，发现一路咚咚咚咚，哎呀，我下回主日聚会啊、要讲道之前，不敢走到后面去了啊。好像我们容易 burn out， 但是就让我们来做一个选择，你只能做这一点点的事情，而且是有先后，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有限。 就不是答应每一件事情。另外呢，如果怎么样能够不衰竭呢？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要锻炼，就是锻炼。那你说你不是叫我少做几件事，但如果哪几件事情你一面服侍一面就更加的锻炼你的力气的话，那是很好的。所以神的儿女不要常常说这种丧气的话，不要说这种丧气的话，说我们已经没有体力了，不能再做了。你如果 give up， 你如果自己放弃，那神就放弃你。但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我很疲倦，但是我仍然愿意向你，让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该做什么。另外让我们做的事情是让我们越做越好，越做越勇。好，他们的软弱是一个事实，而且他那些人要谋杀他们，趁他们不知他们看不见的时候，我们要进去要杀他们。哦，这里我是死亡的威胁，是很恐怖的，是很恐怖的，而且是未知。这个最大的恐怖是未知。我常常讲到一个人人碰见死亡是恐怖的，因为死亡是很公平的这个女人会死男人也会死对不起，因为我是男人这个穷人会死有钱人会不会死你们有钱人会不会死没有，都不回答不肯想这件事对不起长辈，老年人会死，年轻人会不会死也会哎呀，这个常常身上有多病的人死平常身体很好会不会死也会死哎呀糟糕你说这我们最讨厌听你讲这种问题但是那是事实，那是最公平的问题。你跑到坟墓到墓地，我们九月有扫墓，你到墓地的时候扫你自己或者你的长辈他们过世，你扫墓的时候你看看真的有人你自己的墓地已经预备好你不知道现在涨价涨得很厉害以前我爸爸妈妈在这边的时候是900块钱三乘六现在是4500块哎呦赶快现在赶快去买地不是不要那么急不要那么急。那这个到墓地的时候你注意这边有个名字是他是哪一年生哪年死，你所以你从每一个墓碑上面你可以看出来到底在葬在这边的人。你去看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墓地都是葬老人的，你搞错墓地不是葬老人的，是葬什么人的葬死人的你真是有看有认识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不管怎么样，死是最恐怖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不知道是开车的时候还掉飞机掉下来，还是有其他的时候，到时慢慢病死，还是这个寿终正寝，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不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是死亡的一个最大的恐怖最大的恐怖。而且那在这边就讲到，在十二节讲到那些住的比较靠近犹大人的那个靠近敌人的那些犹大人他们胆子实在很大因为他们的城墙是破的，所以他们有的人比较躲在里面，有的人在外面这句话中文圣经说十次从各处来，这些距离敌人比较近的犹太人十次跑来跟尼希米的同工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不大懂这个你们到底是谁。后来我在看英文的时候，他 wherever you turn they will attack you， 这边是说他们靠近敌人，照英文的翻译如果你懂希伯来文请你回去查查看，是他们靠近敌人居住，是无论你怎么样转，这个敌人就 around the corner， 就在你的边上，他们而且要攻击你们。所以他们在靠近敌人的地方他们是屡生事端，所以在他们的软弱是一个事实，他们体力的软弱，他们死亡的威胁，他们的恐怖的感，他们的真正的危险事实上一直发生在他们边上。我就想到在这一段的经文这边说到一个神的儿女保罗在这边的经验是四面受敌，心里作难，被逼迫打倒。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记得我们在夏令会的时候我们Sandy 牧师是不是讲过这一段但是神的儿女四面受敌，心里作难，遭逼迫打倒，不是一件我做基督徒怎么会碰到这样的事情，你根本就不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会的，保证我们会碰到。你说真倒霉，我今天来听这样的负面的道。所以先给你打预防针，如果碰到这些事情不要 surprise， 不要害怕，不要觉得太稀奇了。接着 他们的对应是什么？第四节他们就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在他们就是敌人的啊毁谤归在他们自己的头上，使他们自己被到被掳之地成为掠物。接着第五节他说，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祷告？要小心这样祷告哈。如果你老板对你不好，你不要遮掩他的罪孽，不要使他的罪孽在你面前涂抹啊。但是你记得，如果除非你老板是在你的信仰上就逼迫你，你最好不要随便像尼希米这样的祷告，因为他们在修造你的城墙的人面前惹动你的怒气。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尼希米的祷告，他指明的祷告有一个秘诀哈。第一个，他求神保守，他就把这件事情，他们遭到的逆境、遭到的敌对，摆在神的面前啊，而且他跟神拉上关系。事实上是这些敌人来针对他们，给他们难处跟敌对，但是他在祷告的中间，你会发现他就把他拉在神的面前。我给你一点例子啊，你记得我们小儿童班都上过撒母耳记上的17章，你记得在扫罗王的军队的面前，对面非利士人有一个大个子，这个大个子是在撒母耳记上17章说到他是6肘02虎口，以今天来看是大概九英尺半啊，9英尺半啊，我差不多6尺啊，9英尺半，比我高3尺半。那这样的一个大人物叫做哥利亚。那当哥利亚来到以色列民面前骂阵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们整个的这些以色列人有没有种？如果有一个敢跟我来对打的，你如果把我打倒，我们就输了；如果我被我打倒，你们就整个输了。这一个人来喊骂阵，来羞辱扫罗王的军队、犹太人的军队的时候，结果跑出来一个小大卫。这个小大卫呢，他出现的时候是面色光红，美男子啊。这个鲁比，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啊，容貌俊美。你打仗的时候要这样的人出来干什么？要选帅哥，可能需要这样的人哈。而跑出来一个小大卫，你看小大卫说什么？小大卫就对这个大个子哥利亚，他整个扫罗王的军队里面没有一个人敢出去。这个大卫说，对着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跟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以色列军队的神。”哎，你在看这个哥利亚的时候，哥利亚好像只有羞辱这个以色列的军队，但是大卫就把以色列军队的胜负跟神的荣耀拉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姊妹，以后大卫怎么赢的，那个你自己去看圣经好不好？那其实不止这样子，我们刚刚看到在亚述帝国，亚述王希拿基利派了他的这个 field commander 跟他另外一个是 supreme commander 是总司令来骂阵的时候，那这个西西家王比看，他说你给我2000匹马，我这边骑马的人都不够，那也是真的事实，是个软弱的事实。但是西西家王就听，他就来到神的面前。他就来到什么面？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波沙基的一切话，就是他的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他辱骂皇帝，辱骂以色列，在这耶路撒冷里面的这些军，这些老百姓的话。但是他的祷告是，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听见这话，就求你斥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他看见一个秘诀，他发现当他们遭遇到敌对迫害的时候，是神仇敌来迫害神的儿女。你知道，我们是他眼中的铜人，是他手中的珍宝。谁来欺负，谁来迫害神的儿女，来迫害神的教会，你就是来摸神眼中的铜人。我们在人的范围里面，我自行惭愧，我不会打赢的。但是我就把今天神儿女的遭遇跟教会面对的挑战，我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这关乎你自己的得胜，关乎你自己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会祷告的人。好，接着第九节，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亲爱的弟兄姊妹，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他们除了祷告以外，而且他们还派人看守，昼夜防备。哎呀，这是他们有依对神的依靠，对神的祷告，而且他们尽人的责任哈。我有人可能知道，我很喜欢我这条领带哈。你散会的时候可以来欣赏一下，但是我不会送给你哈。有人老远看的说什么一个圆巴巴一个圆巴巴的，上面都是表哈，都是表。那这个上面还有个祷告哈，他这边说是 watch and pray， watch and pray， watch 是手表啊，表叫做 watch， 但是这个地方说的 watch 是警醒祷告，警醒祷告哈，警醒而且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警醒祷告的人，他们也尽人的责任。那他们在这个地方说，我们要十次啊，距离敌人很近的地方啊，十次啊，他们无论你往哪里转，他们敌人都在攻击你哈。这个中文的翻译好像不是那么清楚。那所以呢，尼希米他就是百姓按照各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这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再看英文的时候，他说他安排他们在的城墙的 lowest point， 在城墙的最低的那个地方 ，at the exposed area， 那个空处是一个被exposed 被显露出来哈，没有防守的地方。那所以在这边你看见他尽人的责任，他们站钢哨，按照钢哨哈，按照宗族拿刀拿枪。站在一个最危险的最弱的地方，最弱的被 exposed 的一个地点，而且他去在那边查看，他查看的就跟当时的 nobleman 官长跟这些领导说不要怕他们，他说的他明察秋毫，这个领导他叫他守住弱点，而且他守住他的重点。这是今天神的儿女在征战里面，在他的到底我们的弱点何在，到底我们的重点何在，好，在这些上面。那接着呢，他就备战。哎呀，我们常常说到尼希米记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忘掉这件事哈，是一半的做工一半拿枪，守望相助啊，另外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哇，你怎么打仗啊，这个修造的人还要腰间，他们做建修筑城墙的人还要腰间配刀哈，哇，实在是辛苦。而且在尼希米这个省长，他旁边吹角的人就在我边上，因为他们在城墙上面造的时候，彼此的距离很远。如果我这个地方有敌人来攻击的时候，你只要一吹角，我们就都看见，就大家那边支援你，所以在那边守望相助哈。那到最后的三节，他说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到星宿出现的时候，哇，这些人呢是从天亮日头出来的时候一直做到夜间星宿出来的时候，他们是这样的做工，而且一半的人一半拿兵器，一半是做工，另外也很多做工的人是一手拿兵器一手做工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实在相信在我们今天教会的工作里面，我不是跟你说都很容易啊。你知道这一个敬拜团，我们这一个卢长老带领这一个敬拜团，他在台上只有带差不多十分钟十几分钟，他们练多少分钟？我们的诗班在台上在献唱的时候，他们好像只献一首诗歌，他们每个礼拜早上八点多就到这边，一直到下午三点钟。今天诗班恢复练诗啊，恭喜你们又要开始这个辛苦。你这样听的是你说哦，我当然不要参加，还是说我就要参加，你看神怎么带领你哈。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他们个人的仆人在当在，他们就说要在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天白昼做工。这句话啊，英文好像更清楚，等等我再讲给你听。而且我跟我的弟兄仆人，这跟随我的护兵啊，他的 bodyguard 都不脱衣服，也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哇，是这样的来修造城墙啊！今天我们再怎么辛苦，怎么能够比上这样的一支做工的人，一支军队哈、啊？那他们的对策，继续他们备战，他们说在耶路撒当代耶路撒冷居住，叫他们不要再散在外面破城墙外面，他们要回到这边，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这边好像主词不清楚，受词不清楚。他们而且要警醒谨守，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哈、啊。 好像有一节圣经，我这样讲，他们这个地方是保守，意思是说哈，他们白天要做工的，晚上他们集中战力哈，好叫他们白天做工的人晚上可以休息，晚上白天不做工的人晚上守卫，晚上守卫，所以他们是备战中间，是轮班哈，而且他们警醒警守，不脱衣服哈，所以他们你看着他们尽人的责任，是设立岗哨，而且查看，而且备战，而且做工。他说到第六节，他说我们这样的建造城墙，墙就都联络高枝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我真的很喜欢这高枝一半哈，你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啊？高枝一半有什么？如果你来做 project management 做项目管理，你说你又来了，你到底工作有做多少？你做到多少的时间你的工作做到一半？这个是我们可以在做中途可以调整的，而不是做到最后我们发现，我们要 delay 三个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管理的一个艺术。当他们在尼希米说我们这样的做工修到城墙就到一半的时候，表示他整个的目标要做多高他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你我的追求，你我跟儿女的关系，跟长辈的关系，跟教会人服侍，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有 set 一个 goal？ 这个 goal 不是一个模模糊糊的我希望到年初的时候，我希望今年年底的时候我灵命能够增长，这句话的讲的等于没有讲。你说呢？我讲那么好的话为什么没有讲呢？什么叫做灵命增长多少？你如果说我一天要读圣经我要花多少时间，我希望到年底的时候我能够努力传福音。什么叫做努力传福音？你是一天要跟一个人传福音，一个礼拜要跟一个人慕道的朋友传福音，还是一个月传一次？你那个 goal 要清楚，要 clear， 要 measurable， 可以可测的。而且你不要说我一天要跟十个人传福音，我相信你要 achievable， 你的是可及的，你的目标是能够看得清楚的，是能够做得到的，可及的，而且是 measurable， 能够测度的，这样的目标是一个好的目标哈。那他说高枝一半，你看高枝一半有这么多的学问在后面啊，感谢主。那而且他到十四节鼓励他们不要害怕啊，打气，给他们打气啊，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看见难处虽大，我们自己的软弱力量不及，但是我们的主是大而可畏的，神的家是丰丰富富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151已经建好了，你如果没有进去看，你应该去关心一下里面，你就想到我们可以在里面怎么样的聚会，不要抢房间，但是我们要很在为你进去的时候就为那个 building 来祷告。之后是不是什么时候我们要开始新工建第二期跟第三期呢？你说哇，我那又是几百万的花费，感谢主，你把你自己的祷告摆在里面，你把你的心力摆在里面。你说哎呀，我实在是奉献不够啊，我觉得教会你们可能有很多 billionaire 啊 millionaire 啊，让他们去捐几百万我们就没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记得你的两个小钱，你的一点点的心意都越大，在这些事上要显出我们是在一个家里面打仗。你纪念再大的难处，再大的困难，我们的主是可畏的，他大过一切的难处。这个我们要用抓住神的话来往前去。而且他说你为了你的弟兄儿女妻子家产来征战，所以你不要太大方，你也为着自己的需要，为着自己家人的需要，也为着神的教会的需要一起来努力。最后结果是15节，仇敌听见他们的心意，就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他们就不来了，所以这一回合就好像过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一节，他说保罗说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是魔鬼的诡计，他来恼恨我们，他来控告我们，他来压迫我们，他来好像站在那个 Kimberly Davis 面前那样的对他责备他。这个姊妹简直是一个人就站在那柜台的后面，后来他们把他所有的私事都抖出来，他在做 county clerk 是8万块钱年薪。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8万块钱年薪，他这样的反对，他事实上被关到监牢里面5天了。 你如果有8万块钱一年的年薪，你这样的不签字，很可能你这8万块钱拿不到。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他现在是被放出来，但是他继续的攻击，继续的讽刺，仍然在他的身上。我自己实在愿意为他祷告。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自心惭愧。我不晓得，如果我是一个 county clerk， 我能不能像他做，为了神的见证来做，跟整个美国的法律来相对。我实在是发现不容易，真是不容易。但是，哦，你以为所有的逼迫都从外面来的？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最好你不要知道。你不知道，我大概告诉你。这个网站我不告诉你是什么。OK， 这个网站不告诉你，如果中间男人你已经知道是什么啊？这个网站它底下有一句话说，人生苦短，让我们搞一点婚外情吧。所以这个女人还戴着戒指，都是已经已婚的。所以如果你要搞婚外情，不用偷偷摸摸啊、当然这个网站帮助你偷偷摸摸啊、有这么好的网站啊。OK， 好邪恶、搞一个神秘的女人头，半个头在那个地方。你上这个网站，我不晓得怎么搞法，但是就多少35个 million 还是多少 million 的男人还有男女就上去登记，哇，神不知鬼不觉，特别太太不知道，先生也不知道，啊，这个通过这个网站就可以有这一方面的快乐哈、好邪恶啊！邪恶还碰到鬼哈、碰到一些 hacker， 就进到这个网站上，把他上去登记的哦。如果你登记，你倒霉了哈。这多少几千万人的名字，噗，给你公布曝光。哇，这个网站的本身是那样的恶，结果你上去登记的人，还被更恶的人把你曝光曝出来。我觉得非常难过的告诉你，前几天有人寄个联网络给我，里面在 New Orleans 浸信会的一个牧师也在上面，他没有办法面对这个，当他的名字被别人知道，他就自杀身死。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以为外面的攻击，这些犯罪的机会随处随在。你我是要修造的城墙是什么？你我要一面做工，一面征战。我们的今天的征战不会输过过去的征战。愿神保守他的儿女，保守他的教会，在他的圣洁中间能够做成一个为神做工的一个勇士。